朋友平安，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节目。今天的讲员是活在耶稣里事工的孙摩西传道，他系统讲解耶稣真理，并引导你在实际生活中效法主耶稣，成为门神祝福的忠心仆人。
听众观众朋友你好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传道人孙摩西弟兄，今天继续为你讲解耶稣给信徒七个命令的前部分的介绍的第四部分。我们讲之前呢，还是再次重复七个命令来加深印象。这就是信徒必须要重生得救，信徒必须背负十字架，信徒必须效法耶稣样式，信徒必须为主奉献一生，信徒必须在主里彼此相爱，信徒必须在耶稣里结果子，信徒必须为耶稣做见证。我们今天讲第四部分，就是讲我们应怎样接受耶稣的七个命令。前面讲到了七个命令和相互关系，那是第一讲。第二讲，这七个命令呢，对信徒和教会是个挑战。第三是讲到，我用什么方式、什么理论来归纳出这七个命令。而最后呢，是讲到，我们应当怎样接受耶稣的命令。第一方面呢，是讲更新对主耶稣的认识。有些人讲，我可能对耶稣已经有很多的认识了啊，读了一些耶稣的生平，是从福音书当中了解的。但是你是否仔细的读？其中我相信读圣经和读小说有一个极大的不同。读小说你读两遍基本就记得差不多了，再读的情节也没有什么变化，还是那些。读圣经，当你读了一遍以后，你再去读其他的书卷，等你读完整卷圣经之后呢，或者你讲读耶稣的教训，读完全部的福音书，把新约也都读完了，再回来再读，或者你像旧约圣经读完了再读这些教训的话，你会进一步加深认识，好像这个情景更加的扩展，你看得更深，或者你把这意思挖得更深，更好的认识神。我们简单举个例子，我们认识耶稣就能看到父神，我们讲到三位一体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但是圣父我们没有看到过。我们的父的概念是耶稣建立的，他为什么建立？因为他道成肉身，以人子的形象告诉我们怎样做神的儿女，就学他的样式，所以我们要敬畏他的教训，顺服他的教训。怎么敬畏他呢？我们常常把耶稣看为是一个教育家，一个非常有慈悲仁爱的人，因为耶稣为我们流宝血，耶稣是我们的好牧人，耶稣为门徒洗脚，耶稣还医病赶鬼，耶稣关心那些悲痛的人，关心那个失去儿子的寡妇使他复活，我们看的都是神对人的怜爱。反过来，旧约圣经当中神的一些怎么杀戮的记载，觉得神很残酷，我也看到这样的神学解释，觉得新旧约神的爱是不对称的、不连续的。然而他们的观点是错了，神的爱没有变，神的公义没有变啊。我们看完下面这个经文就会看到，在这儿我再讲一下，就是你要将耶稣真理放在整本圣经的首位和核心来读，你才能明白神的爱，就是耶稣的爱和旧约父神的爱，耶和华的爱是没有改变的。我们说耶和华好像很残忍，好像整族的灭绝，让以色列征战迦南的时候，好像新约耶稣很慈爱，当我们看了所有的教训的时候， 把耶稣的教导作为圣经的首要来读的时候，认真的读，反复读的时候，你就感觉不一样了。我们可以天天躺在床上啊，有时候可以默想整个这个经节的变化，不是每个字都记下来。第一章讲些什么？第二章讲些什么？为什么主耶稣这么讲？第三章又什么？啊，马太福音书28章，马可16章，路加福音书24章，约翰福音书21章，等等，这些都可以看得清楚。所以我们讲到，你要对耶稣有更多了解的时候，你才真正了解神的爱。所以我在下面给你举个例子，讲到马太福音书11章20节到24节，如果你仔细读的话，对比旧约圣经的话，你就突然感觉到耶稣的教导那种严厉性的啊。在此呢，我先把圣经给你读一下，在手机当中我给读一下，在马太福音书11章20节到24节讲到，我是读和合本。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，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，就在那时候责备他们说，格拉逊的，你们有祸了，波塞大，你们有祸了，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，若行在推罗西顿，他们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。但我告诉你们，当审判的日子，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呢。接着耶稣又讲到，加百农啊，你已经升到天上，将来必堕落阴间，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，若行在索多玛，它还可以存到今日。但我告诉你们，审判的日子，索多玛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呢。索多玛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呢。所以我觉得耶稣的教导，你在这听出意思来了吗？如果你看到旧约当中索多玛、俄摩拉怎么样被神天火焚烧的话，那就是最后审判的一个预表，因为是硫磺火湖的火焚灭了那两座城市。在启示录当中讲到，硫磺火湖的火就代表地狱，这都是用人能感觉到的物质形式所理解的一种存在形态，让我们来明白地狱的一种严厉的审判。其实地狱的火比这还要严厉。在耶稣讲到的比喻当中，最后说在黑暗当中咬牙切齿了。黑暗当中咬牙切齿，那什么样的痛苦呢？灵被火烧着，不是我们看得见的火光。所以耶稣他是主宰者，也是审判者。耶稣在他的教训当中有几次讲到，我不认识你，都是对啊呼喊他的名字的人讲的，主啊主啊的。所以他有严厉的教训一面，让我们认识到能敬畏他，有敬畏他才顺服他的教导，才愿意来效法他。而效法他就是他做出的肉身的那些谦卑舍己、慈爱怜悯和对宗教的批判，这些样式我们要不要效法呢？保罗在书信当中讲到，神已经借着耶稣的样式来拯救我们。到时候我们可以对比保罗的书信来看一下，怎么效法主的样式的命令。我们第二点是讲，不要追求宗教信仰，只追求耶稣真理。宗教信仰，有人说要信基督教有什么不好的？如果你得到了主的新生命，基督教只不过是个形式罢了，你已经超越它了。从这形式来讲，教会要到州政府注册，成为宗教法人，要有一个物质的建筑，要有一个会址，要有宪章等等，这都是一种形式。耶稣审判的时候不会看这种形式，不会看你在哪个教派得救，不会看你是跟随哪个有名的传道人，更不会看你是被哪位神的仆人是谁洗礼，而是看你与他有没有建立生命的关系，直接的亲自的与神建立生命的关系，而不是靠形式上的一些做这个事做那个事，或者记录一些成就，这些在神那里都不重要。神只看你的生命，所以我们要追求耶稣真理， 我们可以这么对比的讲，我们若没有遵行耶稣的命令，他所有的教训和他的见证，没有效法他，就证明自己在追求宗教信仰。这种话啊，我们回头还会再重复。反过来讲，我们若轻看耶稣真理，或者拒绝耶稣真理，或者找各种借口来回避，很可能被自己喜欢的神学教义所束缚。当我有的时候分享有关耶稣教训的时候，有的人就会说的啊，不，这不能这么讲，因为他所接受的神学教育已经限制住在这框子里了，你要把他带着框子看到耶稣的全部教训的时候，他说不行，不能出。所以这就讲到，你是把耶稣作为首位的，还是把人的教训作为首位，这是很大的挑战。你如果想接受神的七个命令的话，你真是要重视耶稣真理，超过宗教的形式，更超过人为的教训，直接看神的话语，看主耶稣的教训。耶稣曾批判那些遵行啊，虔诚的遵行摩西律法而被犹太教捆绑的文士和法利赛人。耶稣没有批判撒都该人，你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呢？因为他们不值得耶稣去批判，他们太世俗化了。但是法利赛人确实虔诚的遵行律法，做十一奉献，每周祷告禁食两次啊，禁食两次，常常祷告，按时到圣殿参加啊崇拜，节期遵守，诵经诵经，在生活当中严格的遵行安息日，能走多远，不能干什么，严格的遵行。但是他们没有重生的新生命，主耶稣就批判他们，教训他们，使他们有悔改的机会，是爱他们这些人。我发觉很有奇妙的一件事，就是耶稣从来没有批判其他的任何宗教，不值得批判。因为他想，你们这些信真神的人，虔诚信真神的人，如果信对的话，你们就成为他的光，就成为神的盐，做盐发光，就能将神的道传出去，见证出去，根本不需要去批判那些其他的宗教。今天基督教在没落当中，欧洲怎样了呢？大教堂成为了游客的观赏之地，仅存的一些基督徒，他们的见证抵挡过其他的宗教吗？在北美仍然是在往下走，教会在日薄西山，虽然有复兴有祷告，但是有很多的挣扎，有很多人成为基督徒，但有很多的调查，不同机构的调查讲到很多人称基督徒，但真正的去教会的人少数，而真正重生的又是多少呢？正像主耶稣所讲的，通向天国的门是窄的，是难发现的，找不到的，你要去找，那条路也是窄的。我在讲十字架被十字架命令当中，我就把它形容为它的门窄到什么程度呢？它门窄到两边的门框子是合在一起了啊，上面这个门梁呢也下来了啊，这门框的一合，这门梁下来是什么？十字架。从十字架进去，背十字架，效法主耶稣进去，走窄路，不属于世界的路，那时候你就知道了，你会受到世界的嘲讽。但是，在耶稣里得到平安喜乐，得到神的奖赏，最终你会得到神的救恩。所以抵挡耶稣真理的人不是教会外的信徒，而是教会内持守宗教传统的人。耶稣当年经历过了，但是他也呼召培养了一批从犹太教，从那些虔诚的法利赛人转变过来的其他人门徒，变成他的门徒来跟随他。在耶稣复活之后，耶稣也拯救了扫罗，后来成为保罗。他是非常虔诚的法利赛人，又是文士，接受了很好的训练，但是他以一颗火热的宗教之心去逼迫那些基督徒，因为他认为这是异端。当他被耶稣拯救，认识了耶稣以后，他是一个180度转弯，奉献自己，热心的传福音。他说的攻击最多是哪儿的呢？不仅是犹太教， 有自己所建立教会的信徒，看哥林多后书等等，可以体贴了解保罗的心意和他的处境，他的经历都是很好的来佐证耶稣的给我们做出的榜样。所以我们要超越基督教的各个教派的教会的人为的限制，来全心研读耶稣真理并遵行。如果每个人能把耶稣的所有的教训归集在一起读，把耶稣的命令反复思考执行出来的时候，就完全不一样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谢谢你的收听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。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。